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基督是分开的吗”。在1054年教会历史当中，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的首牧互相将对方处于绝罚，或称开除教籍 （excommunication），史称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或称1054大分裂 （The Great Schism）。至此呢，统一的基督教会就一分为二，分裂成为西方的天主教会，又称拉丁教会，和东方的正教会，又称东正教会，直到今天。其实早在主后的1世纪，东西方的教会它已经有一些差异。一开始的时候，希腊和拉丁就以不同的方式来进入基督教的奥秘。简单的来说，拉丁的方式是应用式的，而希腊的方式更多是推理式的。拉丁的思想深受罗马的法律和法庭的影响，而希腊的神学思考则是关注在敬拜和礼仪的框架当中进行的。其实这两种方式本身并没有矛盾和冲突，其实是很好的相互补足的，对于大公教会的发展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是呢，这两者本却因为彼此的陌生，既没有政治上的合一，也鲜有文化上的认同，更缺乏共同的语言作为连结。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当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来去发展，而且将它推到极端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从对方的角度来去看基督教信仰的价值。除此之外，东西方教会在神学上的争论，核子论，究竟圣灵是从圣父而出，还是圣灵从圣父和圣子而出？再加上崇拜上是否可以使用圣像，在圣餐当中是使用无酵饼还是有酵饼？你会发现这一系列的争端导致双方的分歧进一步的拉大。同时，东西方教会它在政体上也不完全一样。罗马的西方的教会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集权方式，中央集权的方式，而东方的教会呢，它是一种合一的方式。在最初代教会有五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城市：安提阿、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以及罗马。我们注意到四个城市其实都在东方，只有一个是在西方。那这五个城市，他们最高的教会领袖被称为Patriarch， 被称为牧首，而罗马的牧首也被称为教宗。那东方呢？他们是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可是因为一些政治的原因，导致罗马教宗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当西方的皇帝要成为皇帝，需要得到罗马教宗的认可，而东方的这些牧首呢，他们的地位是完全一样的。以至于你会发现，他们还有一些权力上的这种张力。最后，教会实际的分裂的完成，还一定需要有一些软弱的人的参与。就是任何一些事情的发生，需要一些软弱的人的参与。当时其实两个教会内部的张力已经很大了。当时西方的教会教宗派了他的一个特派员，就是枢机主教。他叫做横拜枢机，他遇到了，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有宗教热情，但是缺乏外交手腕。而他遇到了东方的这个君士坦丁的牧首，他叫做塞卢留斯，这个人也是非常强硬。结果这两个人碰到一块儿了，那他之间的结果本来是为了弥合双方之间的这种张力，结果他们两个人的会面，导致了两个教会彻底的分开。因为当横拜他离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事情，影响了教会1000多年。他离开，他当时跑到圣索菲亚大教堂，这是 那个君士坦丁堡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座堂，他把一个绝法书放在了那个圣坛之上，然后扬长而走。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个君士坦丁堡牧首要把他开除教会，开除教会在天主教或者东教就相当于他失去救恩的一个意思。而作为回应，东方的这个牧首呢，他也将西方的教会开除教籍，至此基督的教会就从此分开了。直到今天，虽然有数次的弥合，但是至今两方的教会依然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合一。遗憾的是，1054年教会的大分裂还不是唯一的教会的一次大分裂。1517年，新教跟天主教再一次分裂。1729年，就是德国的改教家路德跟瑞士的改教家茨运里，本来都是改教家，本来有可能就是新教有可能只以一个教会发展起来，可是他们在马尔堡的会议谈判又没有谈好，他们总共谈了15条，14条都同意，第15条只有半条不同意，他们导致新教再次分裂，更不用说以后教会不断的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教派出来。而这种分裂的这种 spirit 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教会。有的教会会因为神学教义分裂，有的教会是会因为要不要讲方言分裂，有的教会会因为他的会员是来自于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而分裂，有的教会则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分裂，还有的教会会因为教会增添一些设施，甚至会选择这个教会那个地毯的颜色意见不一样而分裂，这些都是真的，你们不要笑，是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一次教会的分裂都是在撕裂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每一次分裂都是在破坏教会合一的见证，最终其实是主的名蒙羞辱。而教会的分裂绝不是始于1054年，早在初代教会当中，其实教会的分裂就是一个实在的威胁。今天我们就回到最初代的教会，回到哥林多，我们从圣经来看，使徒保罗他对于当时分裂的哥林多教会他的分析是什么，他的解决之道又是什么。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来翻开圣经，到哥林多前书1章10至17节，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开始，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各来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免得有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盖优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施过洗，此外没有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这一段非常沉重的话语，而且更沉重的就是教会分裂的事实。主啊，求你让那 break your heart 的心也 break 我们的 heart， 也更求你借着这段你自己的话语来亲自帮我们思想，帮助我们去体验神你自己的心意，更求你越过孩子的软弱，你的圣灵膏抹孩子的口，将你的圣言清楚明白地讲解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就是讲到哥林多前书这个书信的开头， 使徒保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属天的教会的画像。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从神领受各样的恩赐，并且使用这些恩赐来建造教会，来荣耀神。而且教会是作为神在末世的百姓盼望主的荣耀再来。然而属天的教会在地上作为寄居的时候，那他就会面对着地上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诱惑，使他经常会忘了，甚至失去了神赋予教会的一个属天的身份和荣耀的呼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了书信的正文。我们来看哥林多教会，也是神的教会，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分裂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的复杂和严重，以至于使徒保罗他花了四章的经文来去处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初步来探讨教会的纷争以及相应的解决之道。第一点，教会应当竭力保持合一，远离纷争。保持合一，远离纷争。一开始保罗就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保罗在一开始他就指出，教会他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面 in Christ。而且保罗劝勉教会要在言行要在心思上面都要活出这样的一个合一的见证，来摒弃一切与这一身份不相称的东西。其实教会可以有多重的身份，比方说民族的，犹太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华人的教会、韩国人的教会、印度人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教会也可以有他自己的阶层，比方说他是 lower class 下层的，还是中产的，或者 upper class， 或者他的身份在古代他是自由人，还是奴隶，还是市民。他可以是文化上的，是希伯来人的教会、希腊人的教会、罗马人的教会。那这一些都有他的一些现实的意义，但是一个教会他最最最最重要的身份不是这些，不是他的民族上的，不是他的社会阶层上的，不是他的文化上的。教会最重要的身份是在基督里面的，是在基督里面 in Christ。 这是教会最最核心的一个身份。教会的蒙召、教会的成圣、蒙恩惠、得恩赐、做见证、被保守，直到等候基督的再来，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基督，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基督当中完成的。这个在基督里面是教会最核心的身份，相比之下其他的一些的身份都是次要的，这个是 primary， 其他的都是 secondary。 而且其他的一切的身份都应当是围绕在这个核心身份，就是在基督里核心的身份来去理解的。而且也因着在基督里面这样的核心身份，让你在看你的其他身份的时候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比方说我们教会是一个华人教会，对吧？可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可是这个却不是最重要的身份。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教会，那我们怎么通过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来去观看我们的华人教会呢？我们知道因为人的堕落，基本上每一个民族他都会将他自己的民族作为中心。比方说我们的国家叫什么？叫中国，对吧？什么意思？我是中间的，其他的都是蛮夷之族。你会发现其实这种不仅是一个名字，这个说明人的一种心理心态，就是我自己是核心，我们都是以自己一次的民族为中心来去考量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来去思想我们的民族的身份，去思想我们文化的身份，去思想我们社会地位的身份。我们知道其他都当被重新来定义，被重新来解读，让我们不至于是以我们的民族为中心的来去看我们教会的身份。那使徒保罗他要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他 我们知道他去宣教的时候，就是将这些外邦人，将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深深植根于希腊罗马的这种异教的文化，如何将这些人转变为什么？转变为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形成神的属于神的百姓的一个群体，就是改变他们的身份，塑造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那保罗他是怎么来达成这样的一个使命的呢？我们接着往下面看这个经文。保罗，你们看到保罗他一开始称他们为什么？弟兄们。也就是说在这里面他是用一个家庭应语来称呼他们，而且他用的是基督的权柄，说借主耶稣基督的名。而且他说我劝你们，这些都是为了，不管他的称呼，他所用的权柄，还有他所用的这种劝勉，都是为了来塑造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身份。保罗称这些哥林多的基督徒为弟兄姊妹，不是因为跟他们有血缘关系，是因为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既然为神家的儿女，那他就应该活出神家儿女的一个身份和样子，那就应该在言语、行为和心思意念上来去活出你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要避免与你的身份不相符合的一切的言行和意念。那在这个身份塑造的过程当中，最为核心的是劝勉是什么呢？就是要竭力保持在基督里面的合一，不要分党。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Xenophon 他这样说，他是一个异教的一个历史学家，他说合一为一座城市最大的福祉。那在全希腊有一个共同的准则，就是所有的市民都立誓寻求合一。我们知道连一个外邦的社会，一个团体，他都知道合一是多么的重要，更何况是属神的团体，基督的教会呢？合一对教会来说极其的重要。感谢主的是，教会在基督里面其实已经是合一的。教会要做的不是去建造一个所没有的难以企及的合一，教会要做的是竭力保守神在基督里面已经赐下的合一。圣经怎么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你们蒙的正如你们的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个合一是神在基督里面借着圣灵已经赐下的。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归入他的身体，已经是合一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去什么故意的破坏这个合一，要竭力的维持这个合一。具体有三个方面的教导。第一个，要注意要说一样的话，就是在言语上要说合一的话。言语是很有力量的，它可以拆毁也可以建造，它可以伤害也可以医治，它可以导致分裂，它也可以带来和平。我们基督徒不能当面说合一，背后却对教会、对肢体各种的指责和中伤。我们想想看，我们在跟弟兄姊妹对话，或者说我们在谈论其他的肢体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肢体的谈论是真的放在基督这样一个肢体之间的对话，还是把它视为我的敌人？一旦你把它视为敌人的话，那个合一其实已经不在了，因为敌人就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在肢体当中却可以，因为不同的肢体可以保持不同的意见，我们不同但是依然可以相合。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努力的去寻求圣灵的引导，还是毫无节制的表达自己属血气的一些看法？我们是在不同当中共同仰望主，还是自以为是？我们在合一当中求同存异，还是非常的自义，认为凡跟我不一样的都是属魔鬼撒旦的？弟兄们姐妹们，你的言语是很有力量的，要让你的平常的言语当中反映出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 要竭力避免那些带来纷争、跟你的身份不相符的这样的言语。这是第一个方面，要说合一的话。第二个，就是不要分党。分党它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词 schism 就是英文的 schism， 你会发现这个英文就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那中文翻译成分裂、分党。为什么不可分党呢？这个分党其实它是有一个政治的意味。经过过去的这个大选，还有读一些的书籍，我看到在政治当中的这种争论，我有一个观察，我看到就是这能够让一个政党哦，它非常的团结一致的，通常不是他们共同的信念，而是他们什么共同的敌人。能够让他们的这种联合很强粘在一块儿的，通常不是因为他们爱彼此，而是什么，他们更恨他们的那个敌人，不管是真实的敌人还是假想出来的敌人。这个就是政治。你会看到这个跟圣经的教导，跟神对他子民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圣经的教导是什么？说这种分党从来就不应当是神儿女所当有的，这种分党只不过是世人的样子。分党说明不能说明一个人他多么的坚持真所谓的真理，只能说明他们在基督里面是婴孩的，是属肉体的。分党的人不懂什么是教会，其实分党的人是在藐视神的教会。基督不也这样说吗？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产，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你会看到圣经没有给任何的分党提供任何的借口。这第二个就是不要分党。第三个要注意，在心意上彼此相合。一心一意就是在思想在目的上要追求合一。言语上的合一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从里面心里的合一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合一是不存在的。阿摩斯书怎么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而这里面的相合啊，这个词它希腊文用的是 katatizo， 它是由这个词翻译来。这个词是什么？就是恢复它原来的状态和功能。有意思的是，在那个福音书里面记载啊，约翰他在什么？他在补网。那个补网啊，他用的是同一个词，就是讲的这个相合，就是用那个补网。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作为打鱼的，那个网用久了会出问题，它要补，然后才能更好的来去捕鱼。其实弟兄姊妹在一块儿待久了，冲突是难免的，有的隔阂有的时候也是时有出现的。那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就像那个网一样，需要补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把它补一补，才能更好的来被主来使用。而且这里面讲的这个心力的相合，这个一啊，这个合一啊，这个一是什么？一显然不是我们个人的主观的狭隘的属血气的受罪玷污的一，也不是你的一。你会发现我们天然的本性都想让所有的人都合我的一，对不对？我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我认为我的想法是完美无瑕的，你跟我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可是通常不是这样的。这里面的一是什么？这里面的一是讲的刚才我们在我跟弟兄姊妹念的同一个指望，一个身体，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个教会。这里面的一是神里面的一，是在基督里面的一，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和使命。我在想啊，如果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思想的是这些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和神给教会的使命，如果我们这是我们每天要考虑的，其实纷争和分裂是没有市场的。即使我们在次要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我们会有争执，这也不会导致分裂和让我们没有办法同工。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看重我们在核心问题上的合一，还是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那些次要的容易引起纷争的议题。 所有的人其实可能你都会同意，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两极化，无论是在社会议题上，还是在政治的语境当中，不同意见的双方对话的空间和平台越来越小，彼此对话的能力越来越差。与此同时呢，通常思想相近的人都会进入了各自的部落 （tribe）。或者说另外一个词就是同温层，你只进入你自己跟你温度相近的那一层。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信念和思想会因着在同温层的激荡，会不断的加强，使你没有办法看到跟你不在同温层人的想法和他们的思想。其实，这个会让你失去了纠错和学习的机会。长此以往，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偏激，越来越狭隘，那最终的结果就是越来越不成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我看到人们其实可以去相信任何他想相信的东西，他可以读到任何他想读到的东西，他可以找到他任何他想跟随的意见领袖。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气。有的时候也让我担心。如果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风气进入教会的话，我想对教会的合一将会带来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每一个意见如果将这种同温层的想法、这种 tribe 的这种观念带进教会，那这个会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激荡。每一次的争议的话题进入教会，都让教会经历震荡。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警惕，不要将这种世界的激化。这种世界的这种分裂带进教会，而要从心思意念，从里面都要极力的避免这种分裂，而要在言语上注意，都要极力的去保持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唯有此，我们才能向这个世界见证，当世界分裂的时候，教会的合一其实就是最美好的见证。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在大选当中，很多的家庭夫妻因为大选没有办法沟通。可是，如果基督徒的夫妻，教会因为意见不同，因为政见不一样，但是仍然可以彼此相爱，依然可以一同来见证的，你不觉得是在这个分裂的社会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吗？可是，如果你将这个世界的这种纷争和分裂带入教会，好像你觉得你在为神奋斗，其实你是用神的名义来破坏神的身体，这是不 make sense 的，弟兄姊妹。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基督徒属于基督，而非属于个别的教会领袖。保罗怎么说？因为哥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显然，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它的纷争是因着教会的领袖展开的。那这里面下一个问题，这个教会分了几党啊？是三党还是四党？那这个属基督他又在讲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些问题。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了有三个教会的非常有影响力的领袖。保罗、亚波罗和基法就是彼得。保罗呢？保罗是撒种了，也就是说，他把福音带到了哥林多，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亚波罗浇水了，也就是说，他在这里教导、牧养过这个哥林多教会。而基法呢，我们没有历史的记载，很有可能就是彼得，他作为主的使徒，他也曾经来到这个教会，对这个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我在想，这个教会真蒙福。这个你看，基督教历史最有影响力的三个领袖都来到了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啊？可是真的吗？我们活水教会如果有这个荣幸多好！三个最有名望的牧师来到我们教会来，先后牧养过我们教会，可是这真的会是必然是一个祝福吗？你们思考一下这个事情。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怎么教会反而因为这些杰出的领袖分裂了呢？是领袖的问题吗？ 其实我们如果看后面的经文的话，其实保罗跟亚波罗跟别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他们讲的福音也都是一致的。保罗跟亚波罗是很好的同工，他亲切为称他为弟兄。彼得跟保罗也是，他称为亲爱的弟兄保罗。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其实这三位领袖当时都不在哥林多教会了。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就这些领袖其实并没有在教会，可是他们还是因为他们选择喜欢不同的领袖，要跟随不同的领袖，导致教会的分裂。由此可见，哥林多的分裂虽然是因着领袖展开，但问题却不出在领袖身上，而出在信徒的身上。因为信徒他们对领袖的看法和领袖的关系出了严重的问题。而且在这里面说，我们再看我属基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人说认为，哦，你看你是属保罗、亚波罗、属基法，我说我属基督，我比他们更属灵。有人的解释说是有一帮更加超级属灵的一群人，好像唐崇荣牧师也说这群人最坏。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是不是合适的呢？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我属基督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分裂的一个解决之道，提醒他们他们是属基督的。因为从下面看，在第三章那里面，保罗劝勉他们说，你不要拿人夸口，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都是你们的。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从这里面看，我们看到保罗，包括在后面他提到哥林多的纷争，第三章，还有在第十一章里面提到纷争的时候，他提到领袖，他只提到保罗、亚波罗和基法，他没有提到基督。所以说，这里面我属基督的，不是说又第四个党。而是保罗对哥林多的一个劝勉，给他们的一个解决之道，提醒他们不是属于人的，而是属于基督的。我就在想，为什么哥林多的信徒在这里面会自己的高声的宣称，而且很骄傲的宣称他是属于教会的这些个人的领袖呢？我就做了一点的研究，其实在哥林多教会作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大都会，他们深受罗马的这种荣辱观和当时的一种社会制度，叫做庇护制度 patronage。 在这种庇护制度当中呢，它有 patron， 就是那个保护人，或 client， 就是受益人，或者说恩主，或者说那个被保护者。那他们之间呢，其实他们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的，他们是一种利益和社会关系的一种交换。通常呢，保护人他们是地位比较高的，通常是出身高贵、拥有财富和社会影响力的人。其中罗马皇帝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这个 patron， 就是最大的恩主，最大的一个保护人，而所有的这种臣民都是他的 clients。而这个被保护人呢，从地位来说，出身、财富都相对比较弱。就是说，保护人跟被保护人结交呢，他们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因为这个其实是有他的很多现实的利益的。因为保护人跟被保护人他们结成的这种关系，就是保护人他可以给被保护人提供他自己所没有拥有的关系和资源，比方说提供法律的援助、医务、金钱方面的帮助。而这个被保护人呢，他需要向这个保护人要效忠，他需要什么？在他的名誉，在他比方说他竞选议员的时候，他要去支持他，他为他写文章，他要为 promote。 你会发现他们虽然给的东西不一样，但其实还是一种关系和利益的一种交换。那你会看到，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我属基法，其实他这个是在表达一种什么呀？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把这个在这个社会文化当中的这种庇护制度带进了教会，而且将他们这种，而且是属灵化，将这种教会他们认为喜欢的领袖给他们结成了这种 patronage， 这种庇护关系。 就是将他们跟自己那个攀附在喜欢有名望的领袖之间，单单向他们效忠。这个在社会上来说看似是无害的，但实际上却导致教会的分裂。之所以这个分裂这么难，是因为这个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引入了教会。我们众所周知啊，我们华人社会其实是一个人情社会，你会看到跟这个罗马的这种庇护制度很类似的。就是我们来到教会，很多人来到教会是为了什么呀？我个人的灵命成长，我孩子可以在这里面有一个怎么说道德品格上的一个教育，就是我家人我自己的属灵上的好处，我呢只跟教会跟我有关系或者说能够帮到我的人结交，但是缺乏一个整全的教会观。我们很难把所有的教会的肢体都当成我的家人我的弟兄姊妹，更缺乏的是我们缺乏一种成熟的态度来去看待教会领袖，跟教会领袖建立健康的关系。华人经常说什么呢？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个东西以至于这么深入人心，我们从来不去考虑这个可能给我们的牧养，给我们的生命成长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你会发现这样的话很容易在教会当中形成小集团，每个小集团又有自己的小领袖，这样的话就很自然的形成了结党。那圣经怎么说呢？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当基督徒将个人与教会领袖联合，而不是与基督联合，作为他们核心的身份的话，这个已经是分裂了，已经是分裂了。而分裂教会其实就等于分裂基督，这不是一个小事，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临在教会当中，这是我们基督徒要特别谨慎的。我们知道保罗当他在大马色路上，基督向他显现，基督对他说什么？保罗保罗扫罗扫罗为什么什么逼迫什么我，还是逼迫我的教会？我可能你会想，哎，保罗应该说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是吧？保罗其实他真的是在逼迫教会，可是耶稣问他为什么逼迫我，什么意思啊？他就在教会当中，逼迫主的教会就是在逼迫主自己，分裂主的教会就是在分裂主他自己。这不是一个小事，弟兄姊妹，任何分裂教会的主必管教，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领袖要建立基督的国在教会，而不是建立自己的领地。经文怎么说？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圣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盖优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里面保罗连用几个反问来质疑哥林多教会。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回答是，你们回答一下，回答是没有。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回答是没有。哥林多教会被救赎是因为基督为他们钉了十字架，他们成为教会，从外邦人成为教会是因为什么？奉基督的名受洗归入基督，而不是归入某一个人的领袖。换句话说，哥林多信徒之所以得到救恩，之所以成为基督教会，都是因为基督，而不是教会的领袖。基督而非教会的领袖才是福音的核心，但是哥林多教会却错误地将教会的领袖作为他们在教会生活的中心，以至于教会会因为这个教会的领袖而产生分党。而且我注意到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字眼是什么？施洗，出现了六次之多。但是这个问题不在于施洗有问题，而在于哥林多信徒在洗礼上有错误的看法。他们错误的将自己借着洗礼与这个施洗的人结成关系，就是结成那种庇护的关系，而不是与基督、与基督的教会结成关系。你看到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误解。而保罗却作为教会的创始人，他早期一定给很多会有施洗的，比方说基利斯布啊、盖优啊，并斯蒂凡家。可是你会看到在这里面，保罗却一反常态，极力的来撇清他在施洗上的服事。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个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吃惊啊，他极力的避开 de-emphasize 他在洗礼上的这个服事。为什么？因为信徒正是因着这个洗礼，以洗礼之名，以他这个事工为名来去形成了这种结党。其实你会看到保罗他是一个教会非常成熟的一个领袖的一个榜样，就是说当会众会因为一些事工产生纷争结党的时候，一个成熟的领袖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极力的避开自己在这个事工当中他的所谓的功劳，因为当你越是这样去强调的话，你会身边会拥来更多的人来拥护你，好像是好的，但实际上会导致分裂。而一个不成熟的事工呢，当出现这种纷争的时候，他会不断地强调他在当中扮演的位置，他多么被神使用，然后呢会不断地激荡人的这种心，然后形成他不是引导这些人让他们成熟，而引导利用他们的不成熟，导致这种纷争越来越激烈，导致这个分裂越来越加深。你会看到一个成熟的教会领袖，他会引导弟兄姊妹从这个纷争，从他们错误的焦点引向福音，引向基督。而不成熟的领袖会将事工的焦点引向他自己的功劳，引向他自己。这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在教这个我说的领袖，不只是说牧师传道，不是说我们只是 AC， 我说的不是这些。其实很多的领袖不见得有你的位分的，有的是 opinion leader， 就是意见领袖，你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可能你可能小组的组长都不是，但是你说话就很有大的影响力。其实从某个角度，每一个基督徒在某个方面都是很有影响力，都是 leader， 问题是你要怎么 lead。你要引导他们将当会众不成熟的让弟兄姊妹有纷争的时候，你是引导他们将这个纷争将他们错误的焦点引向福音，引向基督呢，还是引向你自己的功劳和你自己的地位，你自己的地盘呢？我们真的要特别的警醒，特别的小心。我上周五在一个小组带领查经，是查到了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说，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我看了以后非常的震惊。其实施洗约翰当时的名望是远远要超过基督的，当时不仅是耶路撒冷的这些宗教领袖，还是民间的这种法利赛人都来问他，而且当时的这个西律他都知道他的名声，也就是他当时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可是他说，我只不过是为那光做见证的，我不是。他一直强调我不是基督，我不是这个，我不是先知，我不是以利亚，我只不过是做见证的。他甚至说我连给他系鞋绳都不配。什么意思啊？系鞋绳是当时只有奴隶才会做的一些服饰啊。也就是说他觉得他跟主相比，跟主的地位相比，他连在他面前做奴隶都不配。我想如果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种谦卑的态度，都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来去看待，那教会就不会出现各样的纷争，就不会出现结党。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们开始进入深水区了，我们初步来去探讨教会的纷争和相应的解决之道。 第一个就是教会应当竭力地保持合一，远离纷争，这对所有教会来说的，对教会整体来说的。第二个是对会众说的，是对基督徒来说的。你要知道你是属于基督的，而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教会的领袖的。第三个是特别对教会的领袖说的，你在教会服事是要建造基督的国，而不是个人的领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用你的宝血，用你自己的生命赎回了我们，使我们在这地上成为你的教会，来建造你的国。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莫要效法这个世界的纷争分裂，让我们极力的来保持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教会，就是我们个人最重要的身份。让我们在言语、心思、意念上都能够以基督的一为我们的一，让我们不要纷争，不要结党。主啊，你更是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而不是属于人的。你也真的是常常光照我们，我们在文化当中，我们在这世界当中所习得的一切的恶习，用你的真理来代替，更是为我们每一个在教会服事的人来祷告。我们是要建造基督的国，来高举基督的名，而不是建造自己的势力范围，更不是来荣耀自己。主啊，你必刚强，我们必衰微。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